好，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
么
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接着昨天所谈，我们谈这个念佛本身，它就是无上生妙禅。好，那我们现在这里面，当然对每个人，大概需求也不大一样。有的人他也无暇去管你什么禅不禅，我们就直接好好念。这句话好像也对，可是你不觉得，有些人。不懂，有他不懂单纯念，但其实碰到境界，碰到问题，真的就是那么样的笃定吗？还有懂得教理的人也不断在弘扬净土，看这个法门多殊胜，但问题也真的信得下吗？很多人到最后还是改变题目了，或是稍微遇到一些别人的一些看法，虽然大方向还是信，但疑也难免生了。所以其实我就常讲，就是这个法门其实也真的是三根准备。那因此现在的讲法把它讲简单之后啊，就像我举那个清朝的那位居士，我忘了名字了，他说上根的人，就不知道上进了，因为他其实有能力可以再继续上去，但下根的人，中下根的人，不知道自己不足。即使上根的人可以更加具足之量，但结果他停了，因为把它讲简单了。那中下根明明资粮不具足，却也就自以为是了，就满足了，就不求上进，结果都悟了。我们今天讲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有些人就问我说，我们不需要懂那么多，但其实我们听那么多法，其实这些法本身就是在帮助你。比如说我们了解般若，其实我们要讲说净土这个法门也总摄了一切法门。那我们听般若的经典能不能帮助我们念佛？我们听了很多，像比如说我们讲的很多宝积经里面的普明菩萨会啦，这个玉觉长者会啦，这些其实都是很多的菩萨法，包括这个大圣十法。大圣十法经这一个，这个都一样的，这些不断在强调菩萨法，这个本身其实就是在建立你的菩提心，对不对？你发的这个菩提心，因为这个心，我不是一直讲，它不是你想发就发，你要有个，你也必须不断的熏习才能成就的。其实所有法门它是汇在一块，但我们当然这没办法去要求所有人的人都要达到这样的认知，但我们现在变成，其实你可以再透过一些理解，你透过念佛可以长养一切善法，一切善法可以怎么样成为你的念佛之粮。你如果懂这些，其实所有就像我们前面讲的，一切皆可回向净土，这个道理一定要了解，就是法法相，法法相因，法法相依，法法相类，法法相论。 但现在都用很狭隘的心，那狭隘心看似简单简易，但这么一个简易也让自己少掉很多的资粮。也就是当面对到一些烦恼或是一些相似的知见的时候，自己却不能抉择。好，就像这里一直在讲，都把它当作什么，你看啊，他这里面讲啊，天台云四种三昧同名念佛，念佛三昧，三昧中王。这也不是供天台说的，我们不讲自论，就大智度论龙树菩萨也这么说啊。云栖莲池大师一句阿弥陀佛该罗八教啊，那还有缘色五宗，可惜今人将念佛看作浅近勾当，为愚夫愚妇功夫啊，所以信既不生，行亦不立，终日悠悠，进功莫克，是不是这样？很难达到了。那其实他那么简单吗？我觉得前面已经讲了，他必须要有很多条件的。他是这个要讲了，现在这话都变成越来越多。其实你是把生死看简易的，你把生死看简易，认为你只要稍许功夫就能跨过这个生死大关。其实这个念佛法门已经够殊胜了，但因为你太把生死看简单了，你太轻忽你自己的执着跟烦恼，所以你没有做该有的准备啊。那因此像我们现在念佛的，我是像眼睁睁的看到一些学生在家会念佛，出家谤佛，那干脆在家就好。那为什么他会谤？他为什么会谤？那当初的信，他会不会谤？他为什么会谤？他当初的认知底子不雄厚，不够扎实，才会被影响。但我们也可以让那些本来念佛后来棒棒之后，我们把它转回来，但也要看他有机会遇到可以针对他棒的地方，我们直接把它点出来。可是有人业障重，没办法碰到了嘞。之前本来可以出三界的，结果什么？一个是出三界，一个是无间狱啊。千佛出世，他还在阿比第一还没出嘞，就是一直转了、啊。多少经典讲这种话啊，傻傻的，反正现在网络也简单，反正大家也这样诽谤就没问题的。你都不知道，你除非把它当戏论啊，你最好把这一类经典都当作开玩笑的就好。你最好下你如果再仔细一点，你如果把它当作你今天要赶这个犯这样的一个过失，你也先掂量掂量，因为这个过失太大。你要是说我小小投资亏了就算了，嘿，你想清楚，你背后谁让你可以这样狂妄的否定大经典？还是你难道历代这么多人的用功修行，他们都是颠倒？实在是，我就不想人的脑袋怎么是这样的、欸、是不是下多少功夫轻易可以这样狂妄啊？你真的历代多少人都做梦去了，是不是？所以现在人这里面其实因素很复杂，也就是说包括弘扬净土人要负很大责任。你看现在，我们现在看明代的大德们，他们是用什么态度在弘扬净土？我们现在是用什么态度在弘扬净土？你不让人家毁谤啊，这众生已经够业障重了，你就碰到你这个弘扬净土的，也不是就是更麻烦了。你把它简化了，当然面对不同根基的，我们不得不要做不同的分别。有时候哎呀，不要听太多念佛，因为这是不得已的，但你把所有都这样简化，那请问明代这四大师每个人都 杞人忧天的，这些都是教理实修的人呢，是不是？那我因为我们不了解，所以我们以很肤浅对净土的了解，所以人家一旦毁谤一下就忘了。之前有一个也跟我讲，他讲说，哎呀，可惜当法师你没有教禅修，你都一直讲净土，我在家啊，念佛已经，我一直在弘扬净土十几年了，我发觉没用，我现在就好好打坐。我说嗯，我心里想，以前没用，你这个人注定一辈子就这么没用。他连念佛是什么没用，现在人狂妄到没用，不然你去，你大胆又不敢，你去大胆龙树菩萨，你是不是乱说啊？是不是？那其他有用的人呢？你到底了解多少？你自己修不来就修不了，你为什么要加后面那一句？你后面加那一句，我如果来得及，我就把你嘴巴塞着。可问题你讲出来了，你修不来就修不来，你不信就不信，但你不要去说出来，影响众生之见。你如果真的要开始回谤，不然就有机会我们稍微谈一下。那我你有碰到我，要是我也不够啊，因此到最后没办法说服你，那我也只能是怪我自己没那个善巧引导你啊，你也尽力的啦。但你怎么就随便的听那些不是在实修的人随便讲话，你就敢犯这个大的过失，是不是？何况我们现在来谈我们一切，所以我在谈念佛三昧的时候，我谈什么？我就用为师的哦，我不是讲那个作意哦，不是那个五别境欲圣解念定慧，乃至我们现在挑开来，我们不要谈，我们直接谈阿含，我们谈其他的，你信得过的，我们就依你信得过来谈念佛。你谈完了以后，你再看大念佛经典里面论里面，是不是就是有这样的道理？我的意思就是说，即使是你不懂，所以你看不到经典里面有谈到这一部分。像我们来讲，因为道理多少懂，所以你说你怎么找得到？我说我知道必定有。你怎么知道？理上如此，必定有。所以我们在看经典的时候，其实也不是一条，因为我没那么时间，因为它是一种快速的一种直觉了，真的是这样瞄过去。我们也不敢说一目十行了，不过真的就是重点在哪里，一环一环大概就出来了。而且我也知道必定找得到，为什么？法尔如是，是吧？在教有根据，在理可以找到通达之处。所以我是讲说，如果有心真让自己的，因为你从你修学很多法门，不要让它隔离。你所学的这份这个般若之见的，其实都是你念佛之粮。你修安那波那法是你的念佛之粮，你修四念处是你的念佛之粮，你受持菩萨戒是你的念佛之粮。因为理上本来就一块，你不然你有机会去看什么经典大集经里面谈的念佛三昧，那可丰富了，都进去，所有法都进去了。所以我说在理上，如果你稍微通的话，你绝对能找到相关的线索。那你现在如果对这个法门，我讲的，你透过教理教正理正，是不是更加信受？你非常福德，你福德非常大， 你得到的是一个既能统摄一切法门，而且应这个末法时代的众生最直接了当的法门，竟然让你遇到，你不要再随便改换题目。这就不是纯粹靠感性，是有理的基础，有圣教的基础，有理的基础，对不对？有缘起道理上的基础，你何必再换题目？一句佛号够了，但问题你要是不懂未必哦。一个佛号可以念到升天哦，一个佛号可以，因为你我们不是讲说为什么净土它是不通三界，因为它的性质三界性不相应。但你的念佛是不是不通三界性啊？你要这种念佛当中虽有善，但有三界性，是不是往天上去，往人天哦？是不是？那你必须要这个道理。所以现在有时候我们凭着一个对净土的一种信仰，好，我们讲的是江湖道义，我竟然信他，无论如何我都要说他多好，你何必啊？他就是不用你吹嘘，他本来就很好。你吹嘘的，你的话说他最非常好，你讲对了，但不是属于你的，你那是你根本不懂。所以你可以当初也不断在教净土法门，当初你教的也有几分对，但毕竟不是真实，所以轻易就被动摇。轻易就被动摇。因为我们现在几乎很难谈，在谈什么念佛三昧。不然你去看十住毗婆沙论，你去看其他念佛三昧，他怎么次第，那可多了。后面你再看，我们大德还是讲说，你能好好念佛，再加上观相。诶，怎么还要观相？如果我们都这样讲，你乱讲，你说你下次都有，不是我乱讲，你可以找很多人帮你背书的。所以我说我现在啊，就是帮你们多讲，以后如果跟人家你怎样个怎样。跟人家辩啊，我多就是多给那个跟人家争的子弹，其实也不是要争啊，是守护啦。所以当有人在信仰龙树菩萨既然是否定龙树菩萨的思想，那我就在龙树菩萨的思想当中，依他的经论，有依他的论，有根有据，说出龙树菩萨的真思想。有的人邪为是不念佛，你不念是你的事，但你不要毁谤。所以你毁谤，那我就来讲无着世心的净土思想。你相信的历代西天东土的，我们就一个个挑出来，即便它不是主要隶属在净土中的，也都有。为什么？因为它简单来讲，念佛不是法尔如是，一个活弟子哪有不念佛的？有人讲说我们不念佛，奇怪，皈依三宝的弟子竟然不念佛。所以那个以前那个海公啊，有一位比丘说他不念佛，他说有皈依三宝的出家人不念佛的吗？我说现在的不知道是念佛法门上辈子得罪他还是怎么样，他怎么一直急着去否定人呢？要是没福报，不但不得其利益，还要毁谤。这个你也要知道，在末法不是你给他就拿得到，要有因缘。正如我说的，每天都讲发菩提，真发的没几个，那要有因缘。你天天诵心经，那不一定有心经的功德，那也要有因缘，对不对？有时候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菩萨的真精神没有。有时候当你重新再一次的了解菩萨的真精神，你才会有一种感觉，怎么样？这不就是我好几年前曾经发的，现在重新唤醒才知道曾经消失过。很多人是这样的，讲完了以后，觉得满身感动， 啊，这个感动其实才警觉到，原来这个古老的乡音好久没听到了。一听，这不就是我当初还没出家，那时候保持的这种很质朴的发心啊，然后都是很真，然后出家之后也是，那不知道曾几何时竟然不见了。经过这么长时间，这么一说，哎，我曾经有过呢，还好有提醒，不然你忘了都不知道。好，我们看这里，你把它当作浅近勾当。刚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紫薄大师，你认为那是普通的啊？你是要用染心、净心、半染半净心，你是要哪个心往生的？啊，千万不要再轻忽了。那也不要，我也不希望说把这个问题弄复杂了。其实我们只是如实啊。如果有一点基础的人，其实你听完也没浪费你多少时间。就算你不大懂，但建立信心总也可以吧。啊，一点点一点点就差很多，对不对？我们现在如果透过从四谛缘起，当然现在今天的这个这一段我没办法再岔开来谈。如果有机会，我们从缘起的道理来建立对念佛的了解，其实一般如果要再随便毁谤净土，你大概也比较不会中毒了，对不对？打预防针了。随便人家用很多狭隘的角度说你们念佛怎么样，如果你照以前也当然，对对，他们都讲念佛都这样，我也觉得怪怪，这样念就可以去吗？啊，人家讲对啊，我也怀疑，我听多少个都是这样。那如果我们是站在比较实在的道理去建立念佛，既知道怎么修啊，怎么样跟佛相应，怎么样用一个非常单纯极少的力量但却坚固可以转换我们的整个命运，关键在这个缘起的关键在哪里？如果我们是建立在这个道理，有人讲说净土怎么样，我说净土不是这样，是你误解净土咯。净土不是这样，净土哪有这样，净土是这样，不是你说的那样，是不是？我们自己能不会动摇啊，这个法门才能究竟成为你所皈依的嘛，是不是？好，我们来看，设有巧设方便欲声明此三昧者，动以参就谁智为向上，这就跟禅宗配合的参念佛者谁，要不要这样？其实不需要，不需要，因为你这里会杂。我们现在比如说用安那波那，不是用安那波，用呼吸来念佛，请问他是不是安那波那法跟念佛法合？不是，他就是念佛，他只是以呼吸为方便，因为安波法是以呼吸为所缘，是观呼吸生灭的。但你现在不是观呼吸生灭，你是借他来绑那个火好的，就像我们修安那波那法借着数字那是方便，重点不是观数字，重点是观呼吸。所以你不要两个所缘不要乱混，不能乱混，混了会那个，你要么就是安波，要么念佛啊。你借呼吸，那借呼吸是主要是借呼吸为方便，主要是念佛啊。你两个都是会乱掉，会乱掉。好，那你说要不要参究念佛是谁？这里面讲，殊不知现前一念能念之心，本自离过绝灰，不消作意绝离绝，就是说你不需要。当然这是什么偶一大师的，但我在这里因为我的意思就是大德们啊，不是我以为我行，是因为我其实在这么长的教学当中看到有的人，现在人比较不老实啊，讲凭什么这样说，那这个是因为他不能信受，再过来虽能信受其实也不知所以然啊。所以我们变成多一点老婆心切说个道理了，才让你真正信受了。或者你要讲说 你放心，能念之心本质离过绝非，不消作意离绝啊，即现一句所念之火，亦本质超情离迹，何劳说妙谈玄？没错，但我要问啊，为什么？基本上你说我不怀疑，可是我不懂为什么。为什么我会这样问？因为我就会问为什么的人。我一路上学，因为我都是自学啊，就是因为我喜欢问为什么，而且我喜欢从现实问为什么，因为不然你跟我讲听完很爽，我不会修，没用。我听完，我照跟你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然你看，如果有人这样讲，他也照这样讲，你问他为什么，他就突然发觉，哎，真的呢，我也不大清楚为什么。就好像我们那个三十七念，那个是中峰禅师的境界啊。你如果没解释的话，你念给他，连主度法师都搞不懂，被度的鬼神能听懂那才怪啊！如果主度法师听不懂，被度的鬼神能听懂，到底是谁度谁，我就不知道是谁了。他的根性都还比你好嘞，对不对？所以这时候就必须加以解释，或者的话，我怎么知道？好，不过我怕这个也会讲多了，因为这个也比较少人谈。当我们在一开始念佛的时候，它本身属于定学啊。哇，这一串可多了，慢慢来，好了，我怕讲复杂了，大家会那个。不过其实它的道理也很简单啊。我们不是在讲说一个所缘，包括持名，是不是以名招德？是吧？大智度人、十住毗婆萨论、龙树菩萨，那其他论我就不谈了啊。那我怕引太多，大家会往复杂。其实他一开始先原相，持名原相，具体一点。但在原相当中，是不是有德在里头？有法，也就是说，一开始先具体一点，摸得到的，带少分法。后来身心越来越能抽离，越来越不被烦恼束缚。也就是说，其实你是透过这样的专注抓得到的时候，是不是让你越来越脱离烦恼？当你越来越脱离烦恼的时候，你的心是不是越来越能自主，也比较具有智慧，不被烦恼蒙蔽嘛？这时候你就有更高的能力，就是从少许的法变多分的法，就开始观法身佛了。那当我们的心从具象的到变成到开始以法为主的法火的功德，这个身心再继续调整的时候，就可以观实相了。也就是说，实相是不是去除的更干净？我们先用比较粗的东西，用粗的东西洗干净。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很油污啊，刚好去修车，那个很臭，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强力的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好像也还有味道，虽然好像不油腻的油，所以我们刚开始是用那个洗衣粉的，不能照顾皮肤的。等洗干净以后，就会洗比较好的灰尘香皂，照顾皮肤的，对不对？就是它的品质会越来越高，而它可能是越来越干净。但如果一开始你就用这个东西没用，因为什么？你的身心不堪用细腻法，因为你心还粗。所以现在很多人在一下修禅定会有问题，因为他心粗糙，烦恼重，一下修禅定，心粗不堪细法。所以这个时候也不是完全不行，但要配合着修。我觉得你的细法是它够细，你够粗，结果会在细法当中生妄想，另外执着。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修禅定就可以修禅定，你必须要具足跟它相对应的，或者修到最后，你只会在定当中幻想哦， 你不容易增上功德，你不容易看到你的烦恼，你很容易爱着，所以世间爱着，到了禅定还是爱着，还是掉到里头。所以当我们逐步逐步的在荡除的时候，所谓实相其实就是把现象看得更清楚了。我一直在强调这一点。那为什么能看清楚？因为你透过一层一层下来的时候，你的心越能自主的安住正法善法，所以你的心越来越不被烦恼转动嘛。这时候就能看得更细。所以在大智论就有一位，就是他念佛念到最后，佛现前为他说法，诶，他就观相啊，观相到佛出来啊。后来他出了定说，嗯，佛不见了，佛没来，我没去，可是佛又在啊，在了又不见了，还为我说法。他知道是心是佛，是心作佛，类似的句子在大智度论就有，这观无量寿经的意思。为什么？这叫感应道交。我们这又谈又要谈很远了，我就一直讲佛身啊，遍在一切处，遍在一切众生处，遍在众生一切处，所以随你哪里清净，佛应量显现。因清净的时候音量显现为你说法。现在问题是你自己，我就举那个例子，你镜子擦多干净它就现多什么程度的亮光出来。所以他了解这一点，他了解他有没有刻意去观实相，他没有呢，他是在经验当中体会实相意的。他是从一步开始观相，然后到最后从这种心越来越专注相当中身心清净，从清净这样显现相，这个慢慢能看到，也就是说身心越来越清净的时候，在这种定中去体会到这个实相意呢。所以你的念佛是不是到最后也一样可以达到这一点？也一样，但你要方一开始方法要对，方法对的话它是一种因果。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只是一个空洞的名号，而是你这个名号具有以名招德，招什么德？招菩提心的德，招悲心的德，招智慧无所得的德的话，你因为心是无常的，我们是被习性困住的，所以当你勉强的时候，你的心会因为这样转化掉的。所以转化掉的同时，是不是越来越脱落烦恼，越清安越自在越有智慧，所以你会在你修行的境界当中会同时领受那种喜乐境界，同时知道为何喜乐。就像修阿难波那法，你到最后慢慢清安乃至你得定，你都会知道这样的它比安波法四念处的人得定，他们比较不会看到苦生灭。为什么？因为他们在修定嘛，他们会看到乐生灭。但也就是观受是苦，观受是苦，乃是观受无常相，观身心都无常。你就看到他怎么样，这个其实大智论都有谈，他为何起，他为何落。那因为你常修的时候，你发觉我的心慢慢这样念的时候，这样的觉受自动升起。当我身心安住在正法，把烦恼给放下的时候，我就自己会觉得清安，就这样啊，必然的。不过要念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会看到烦恼跟你是粘得紧不紧，粘得紧很难摆，粘得弱的话起来比较容易放下。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会因为你越来越不被烦恼束缚，对不对？而且你那个观照力越来越清楚，就在念佛当下，因为它这中间带着是清净的厌离跟清净的菩提心，都是顺向觉，对不对？对，所以这个东西它必然会往这边走。 所以这叫念佛者是谁？不用啊，他自己会知道啊。他会不会知道在念佛？知道，可是他发觉念佛就是这个和合相而已。所以你呢，好好去哦，就是这样在念佛的。那为什么会能成就？就因为我念佛越清净，也看到这个身心的虚假的时候，我才知道何谓叫真念佛。佛是因为这样成佛的。我只是用念佛法门路，其实就是25圆通，一样都是走这条路。只是我是因为什么？以信为主，以愿离娑婆为主。我这个念的时候，以这样的坚固心，所以身心越来越清安喜乐，越来越有智慧。所以我会看到这样的身心是为何因缘而生，我会看到它的原生原灭。它会不会断灭？不会，它会知道原来这样的因缘生这样的觉受，这样的因缘如果没有了生这样的觉受。所以念佛是谁？不用参就开出来了。好，他后面有讲说，你一句啊，一句所念之佛，本质超情离迹。但我们现在怎么超情离迹？你想要超也超不来。为什么？以你现在来讲，你当然是能所。但我们怎么超？我们当然是透过一个单纯的能所，一个清净的能所，舍染污能所了。不然你怎么舍？那个讲归讲，我不在讲讲大德，因为我讲我知道啊，理上如此，问题如何达到？对不对？所以我刚才不是在讲了，就是因为他这个其实是从下势力啊，经典是从中势力开始谈，然后转上势力，就是越来越有力。其实在毗昙里面讲，就是法威势力、意威势力的。法义就是这个义，这个法的产生的功德力，还有它里面的义理产生的在义理上的威势力，就是说你光念佛会产生，因为你是嘛，依如来义，如来正法嘛，你对如来义如果越了解，那这个安住它越了解的时候，它会因它产生威势力的。所以这样的威势力会让你齐心正直的，这阿含经哦。所以重点在哪里？要有那个如来意、如来正法，你必须援助它，就产生法跟意的威势力。这时候它会什么？无贪、无嗔、无痴、无害觉会离开。那这个必须要怎么样？你要必须要不断练习，而且要很实际。所以我们现在问题出在哪里？第一个，我们的理解还不够有力，再过来我们的功夫间断不够殷重。那你如果发觉你的那个不是无间啊，不是，就是第一个，你的知见如果不是很懂，殷重心不容易生，你的功夫如果间断，无间心没有，那其实上一个是质，一个量，那我们所谓的质量变就是这样，这样的值，这样量，因缘到就转。所以包括无常观也是啊，就算你的无常思维正确，但只要不是很殷重，还不容易成就。经典说的，第一个错误会产生观无常的忧戚感。那如果你的无常观是正确，只是殷重心不够，无间心少，还是不大容易成就。其实这个道理在经论里面都谈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对念佛应该是这样。那为什么他会必然赶到这里？我不是讲嘛，当我的心专注在方便所缘，是不是？我就举那个小孩子，小孩子是不是无知嘛？但我要教育他，能不能用大人的角度去跟他谈？不行，你只能用小孩子的。可是小孩子的，小孩子心听小孩子法会成长吗？问问你自己啊，小孩子都是小孩子，现在你都大了，是不是不能舍下你的幼稚心灵？但只要教对你的幼稚心灵，是不是会成熟？那佛法还不都如此啊？你小时候跟你讲圣诞老人，要不要到哪个时候才跟你讲圣诞老人假的？要不要？不用呢， 时候到了你就不会去管圣诞老人了，是不是这样？那跟这个不一样吗？其实光用世间法就可以了，只是我们现在把佛法讲玄的、讲空洞的、离于现实，才变成很多举例举不来。其实这个例子就在这里啊，所以念佛法门也就够了。所以一个念佛，我就讲说，如果你的刚开始念佛的态度是对，你一句佛号那种应重心，它是同时长养多少功德呢？很多人嘛。不大会珍惜啊，对对，印了很多假钞啊，念念空空的、啊、我们也不是假钞啦，不过就是那个是越南币啦，越南币我那差很多，现在对多少不晓得。我就常讲有一次到越南因为一时换不过来，到人家孤儿院去跟人家捐，捐完回来很懊恼，我怎么那么吝啬？可是一口气那个变太多，我们光下飞机去吃饭，他们那个导游说我们吃掉100多万。我说，吃怎么吃100多万？因为他就兑换成这样啊，一时改不来，那个币值差很多，所以那时候到孤儿院我们就捐回来。哎呦，我怎么那么吝啬？可是因为一时改进不了那个币值差那么多，那、啊、就算一算，才给几十块哦。哎呦，很懊恼，我怎么就给几十块？可是这个其实我就没那个差那么远，我也很少吃饭吃到100多万的啊，一时转不过来，所以这个要经常算，没办法。所以我们发觉我们的念佛的品质差。品质如果你越来你不用急，你干脆耐住性，好好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啊，你干脆就念那个每一句每经的。你不要念每一句粤币的。那再差你至少越念台币的。最好你最好念美金的，或是英镑、欧币可以。那你不要往那边念哦，往那边念那个念了闹半天，光口渴喝的水恐怕就超过你那个价值了。你念了老半天，刚买个可口可乐，结果化学你付出的钱还比不过那一个一包一罐可口可乐。所以这个是心念哈，你看，所以。其实这一句也够，但我现在给大家讲的就是这一句也够，必须要你懂那个道理，所以你就信得下。所以我不是举那个例子吗？我相信这个感应道教的道理之后，我再也不管月亮了，我就勤加擦什么，擦我的玻璃就好了，镜子就好了，我不用边擦边看怎么没照，不用管它，这是理所当然，只要你干净它必定照的，你就不要再左顾右盼，初一十五的擦，然后中间二十几天都在染污尘，你就擦，你就死命的擦，它必透光，只要方法对。当然我就讲过，你要用干净抹布，你不要用那个很脏的抹布，那会越擦越脏，你要用干净抹布，对不对？好，你看啊，何老说妙谈玄，一句够了，而且什么？我们光一句佛号，我们如果了解楞严经，不是一个道理吗？六根当中就挑一根，很多法门就挑一个法门，但只要顺向楞严大义，这不一路涅槃门？是不是？你说要哪一根？当然根根当中依世俗地有。功德广大，有的800，有的1200，但其实就问你契不契机，只要契机，一切法是佛法，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今天就单取一根，但最后我能反闻闻自性，反观观自性的话，那其实到最后圆通还不是一样？啊，他圆通，我这不就圆通？我就这样就够了。 所以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在解读念佛圆通章，有时候我们方便说，但我们很少用楞严大义的角度来解释念佛圆通。那如果你要因楞严大义来讲念佛圆通章，这时候的都摄六根就不能只是向上的专注，是吧？它也必然具有这个反文反文字性的这个道理，也就是它的念佛当中必有这个隐藏这个道理。或者的话，那为什么在二十五圆通当中，我们只取其四相，却看不到楞严大义的那一份精神，是吧？其实念佛就有，都有啊。所以子贵哈、啊，信得急，守得稳，直下念去，或昼夜十万，或五万三万，以决定不缺为准，必此一生事无变改。好，我们现在这是展现气魄，但这个光气魄不一定有用哦。为什么？你光气魄，像比如说，我这个药一定要吃到底，可是我其实真的吃到十几年都还没效，要我这样再吃下去哈，其实你也叫我这样信下去，有点为强人所难，因为至少加减有用，我才能吃下去吧。不然你也告诉我为什么吃那么久没效的理由，也就是说他有感应但不是现在，也就是说也必须要信才能精进，信要有智慧。所以在这里我们变成多此一举，有点要多绕点口舌，但问题是也是念及到很多人还是一问题。所以五万三万五万是因为我知道该如何念。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说，在我们念佛当中其实有很大部分，如果以为是的道理，它不就是说观依他起吗？其实它很大的关键在哪里？就像心经说的，照见无蕴，观世间虚妄无着，就是四圣谛里面的苦谛为先，这个是念佛法门里面很重要的起头点。他的信必须从世间具体的苦里面开始信，从苦集才能知道灭道的净土。你要让他信心能生得来，关键在这个地方。但我们现在的讲念佛很少往这边下手，因为你如果懂得去会通其他的经典，你发觉其实整个关键既是轮回，是从生死对缘起的迷失，当然解脱必须从缘起觉悟。所以当我们一直在念佛使不上力的时候，其实不如冷静下来看待现实人生，看得越透，念佛功夫会越容易起来。我觉得他关键的，因为现在比较少，这个就一味往外求，却不知道所有的关键在往内观，对吧？我们这样走法比较不一样嘛，哎，但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法理的开始，一切法的所依啊。好，所以这时候三万五万就看你重点在哪里，就练禅定啊，从音声开始啊，用粗的啊，粗的现在能练到顺，千万不要光音声哦，音声到最后你会疲惫哦，而且你会腻的哦，腻的到最后变成有口无心，反而产生过失。为什么？药变成毒，对不对？久修无功，反而会轻慢法，是这个问题要留意。有人修到最后，我不是常举啊，刚开始学佛讲无常好感动，自从出家弘法开始讲无常，越讲越疲了。为什么？有说没吃，所以变成这个无常成为一个有毒的药。以后再有人跟你讲无常，你不会感动。为什么？你常讲， 那后来无常为什么会有用？因为真的遇到无常，这个就真有用。那个不是用假的，那是直接碰，那就不一样了。就不多说了，我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哈。所以你必须要持续的从这个不间缺当中啊，不是光算数，而是其实不管是三万、五万、十万，重点是看你的心会不会被烦恼插进来。我觉得重点在这里。你跟我那边的五万呢？你不，如果你这样散乱念，不如找功读生。嗯，那功德回向给你就好了。没什么用。还有我们现在不大念，都用、那个什么机，念佛机，是方便。问题这个方便到最后变成什么？因为养成就是有声音就好，因此这个方便也让你懈怠了。就像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之前啊。我们因为我之前不大会用这个东西，那只是后来有人把资料往上传以后就不得不这样做了，因为时代也走到这里，发觉好像不做也不行，别人也一直对督促着你做。可是我记得以前我们是只有录音啊，那后来因为有人说，因为整个时代大家要看影像，好像录影像啊，录影像我们还没有视讯，所以这时候还有很多人来听。现在有视讯了以后，就在家里喝咖啡听，嘿，然后听一半把我关起来。嗯，那有时候听到累了以后，他们就用录的，等有空再听，其实都没有再听过了。嘿，可是当初要是不录影的话，他们来，其实他也方便，的确让更多人听。但其实很多的听是现前不一样，包括我们以前讲完的，然后晚上我们就什么在外面就开始谈法啊，在这个环境里面晚上谈法别有一种味道，尤其是夏天好凉，哇，这个是五星级的都没有的啊，那种有一种比较实际的。但现在因为方便，所以方便就不用来。当初的方便本来是让不用来远的人不用来，结果到最后也就是因为这个方便，这个方便没用到，还那随便了。就是说，你如果真的不方便，那你就听，你就看。结果到最后，其实原来的好意是不是达到效果？也有，但其实本来可以更直接受用的也就减少了。但这个时代不得不这样了，哎，所以，有一次我们有点作弊。因为那时候我讲什么课，我们其实那时候晚上播出来，大家以为现场，不是，那是前几天的，因为我们另外做别的事去了。啊，因为那为什么有没有现场？反正也没差，对吧？有现场没现场，反正你就看电视而已嘛。但你如果来就不一样了，你来这里边你不敢上课泡咖啡的。你就算想打盹，你都要忍耐，对不对？在这里再怎么样忍辱也做得到，精进也做得到，再怎么样听不懂坐在那里布施也做得到，对不对？啊，不然那位置会太空嘛，他必须要来填补一下空位。哎，啊，现在所以如果以这样的话，其实以后我讲课，很简单，以后我们道场也不用盖，你就给我几瓶就好了啊，第一个要把网络装好，哎，哦，反正也没对答，你们不知道，我有空录一录，放上去就好了，啊，我一口气讲个几小时就出去玩，玩到回来，乃至你们在听我视讯的时候，其实我跑到你们家去跟你坐在一边，师傅你不在那，你就跑这边，那，哎，你看的是之前录的啦，我真的不在那里，我现在在你旁边。其实有些东西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在看很多法门，我们必须要自己稍微开方便，开方便到最后发觉方便原来的动机好意是做到了，但是方便做好了，但问题你竟然也就这样 原初为了这个东西煞费苦心，结果弄好了以后偶尔做到最后就不见了，完了很多的休息因演变了，方便了，现在你看我们随便都可以听很多人的，但问题真受用吗？有时候那个受用不能面前问答，是吧？但这个时代的因缘就这样了，哎，啊，我们现在也慢慢没办法，体力也不行了，哦，不像以前，所以只好用视讯了。之前是啊，事必躬亲呢，现在说，哎呀，师父，反正他们就这样听你讲，他们大家听嘛。可是现场不一样吧？是不是？现场是不一样的，但也就这样嘛，哎，嗯。啊，只是大家必须要谨慎啊，不要在这里到最后就是那个心啊。其实我们重点是在念佛当中，我们不是光只是技术，也不是一个应付说我们有做，而是在这个过程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念佛这中间有没有让烦恼插进来？为什么它插得进来？而且它插进来的只是五块钱的价值，可见你的道心才四块。四块的才被五块取代的，不是吗？不然他怎么会进来？你怎么会留意那个狗屎？因为你最近守的是老鼠屎，所以狗屎比较大，你就看那个，嗯，轻易就改变。所以其实修行人要有这种自觉的，不然你这样一天，就像我们这样一个月下去，我告诉你进步有限。经过那么多年，你那么明显看到自己的进步，不管是知见、念佛功夫，如果没有的话，我一直在想，如果没有，那彼此免得打闲岔，各修各的。以后我们就要办个活三十，做什么？名义办活三十，进来是各修各的，嗯，那也不错，反正不一定有用嘛。那不一定有用就不用哦，免得耽搁，是不是？也就是说我们像我们这边这样开始念佛也好几年了，那要看在这里一直都持续念佛的，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念佛功夫是越来越纯熟？你有没有念得会自然，念得会欢喜，念得很容易，就是这种就像你可以在世间里面跟人家不断的应酬，可是其实心里是满了解的。就像你在军中里面跟人家关系弄得很好，但其实心中都有一句话，我退伍绝对马上溜。任你再怎么好，我说溜就溜，对不对？再好留不住我的心，世间再好留不住我的心，能不能有这种味道？若没有麻烦，嗯，真的好。必死一生，事无改变改，是不是应该要这样？道理做整个有踏实的，就是深度的认知有疑，就把它解决。然后我就讲说，方回家的意志决定了，方向决定了，然后再过来就赶快跑了啦。你这时候就不要再边念佛边犹豫啊！第一个，你到底要不要回家？没关系，你想好再跟我说。不要我跟你地图讲好了，你说我不回去，我就经常被骗。讲完了没用，这样干脆你到底要不要？你真的要回家想好？我怎么想？不要想之末，想最后。有些那个可以取代的，不要经常拿那个琐琐碎碎、枝枝末末的东西。你这一生以什么为重？你有多少选择？凡是不能选择而非得要的，先优先摆；非得要又没得选择，你的优先放。有很多选择到处都有的，先想都不要想，因为反正到处都有。那定好，回家的心确定了。这个法门你信了，该怎么做目标出来了，再过来，不要再三心二意，赶快走了。千万不要回家的心没确定，方法都没确定，走一步看一步，走一步看一步，拖拖拉拉。我们现在修行很多都是这样拖拖拉拉的。 要阿沙利不会干脆。真的，我说实在，如果要用这种必备牛奴的修行啊，一辈子也没用，就像这里讲了。我说实在的，行亦不利，终日悠悠，进攻莫克。你想，你以这那么轻忽的心能超三界，你自己都怀疑，我不骗你，是不是？所以我要讲说，像我们现在都不行，因为当你念佛念到，不是用靠意志逼迫，而是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有一种什么心态？就是走到最后，用一种非常平稳的心，不惜生命。为什么？没什么可留恋。一定会有这个心，如果这个没有这个心，表示你的心太多挂碍了，而不是靠意志逼自己要不惜生命。没有啦，我不需要你当烈士啦，不需要那种跟我讲这种气魄的东西，其实它是靠智慧来的。以对世间的一个深刻理解，对一往直前修学，不再挂碍这些生死，即便在座中念时也就算了。要有这样的想法，这种是由智慧展现出来的气魄，不是用情感产生出来的气魄。这个如果没有，你的功夫还有点问题。你现在就要练习这个，而不是一个向上的，向上是帮助你自我观察，而不能满足于这些向上而已。好，我们今天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